上来读这个尼希米记第四章，我们还是
我们花了好几个礼拜时间啊，把第三章关于整个城墙各个门啊都很仔细的看过了一遍啊。当我们看到这个门的意义啊，我们真的是感觉到说哈，这个有城墙的时候呢，这些门才能够显出它的意义和价值来啊。你不管是这个阳门是鱼门，若是没有这个城墙的话呢，它这个门也就不成为门啊。所以呢，好像神的百姓呢要得着与神交通，或者是进入到那个基督里面的丰富的门呢，就被堵住了。但是呢，因着这个城墙的建立，所以呢才把那些门呐的意义整个都彰显出来。所以不仅哈这个百姓都是保护了，那个仇敌不容易能够进来，而且呢这个百姓开始得着能够与神有非常美好交通的路啊，那个生命呢就能够非常兴旺的来增长。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哈，第三章只是把那个整个建造的这个过程描述过，那它真正的这个中间兴建的过程呢，还是分布在好几个地方来讲。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第四章呢，就是连到第二章那个最后面。因为当时啊，当这个耶利米他们回来要开始兴建城墙的时候呢，这个仇敌啊就已经开始来了。那么这里呢，就再把它描述一下啊。那我们知道说，那个本来犹大人呢要兴建这个城墙啊，自己的城墙坏了，门坏了，要把它修建起来，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呢，却惹来这么大的这个怒气啊！哇，这个你看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参巴拉哈，他这个听见人家修建城墙啊，他就发怒，大大的恼恨，然后就开始嗤笑啊。那就我们有时候感觉到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到了那个第七节那边呢，我们如果再把这些仇敌都看一看的话哈，就发现说呢，原来就是这样，他们并不是跟犹大人呢毫无关系的，是有一些关系的。那个像参巴拉呢，他是这个撒玛利亚那边的人啊。那前面我们讲过，这撒玛利亚呢，他是就是等于是一个这个调和派的信徒啊，他是有一点这个犹大人的这个成分，但是呢又有这个外邦人的这个成分，是一半一半的啊。所以呢，这样的人啊，他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心意啊，他会觉得呢没有那么宝贵啊。而且呢，当有人要起来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反而呢就激起他里面的那种的反抗。这个就是这种不纯的那个这个心智。那么这个多比亚呢，他是这个亚门人啊。那我们就看看呢，亚门人的话呢，他就是这个伯德的后裔啊。如果他跟亚伯拉罕的关系的话呢，就是这个这个有点这个堂这个叔叔跟侄儿，所以他跟这个以色列人呢是有很亲的血缘关系的。那么这呢，这也不是外人哈，是那个有这个关系，但是呢他又是一种属血气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亚伯人他们的出生哈，是这个罗德的女儿，他用这个人的方式啊跟自己的父亲乱伦而生的，所以呢，这个是属于这个属血气的哈。那么这个亚拉伯人呢，就是在这个以实玛利的后裔里面，所以这个呢也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妾所生的。那么这个是也代表亚伯拉罕用血气去生出来的一个支派。那么亚实路人是这个非利士人哈，是住在这个靠海这边。所以我们看完这个以后呢，发现说原来这些人呐，都跟神有些关系，但是呢他们不要神的旨意，他们只要这个世界的东西，只要自己人的思想里面的这些东西或者是说呢这个属世的这个观念很重的基督徒呢，他们就变成了是反对这个兴建城墙建造城门的一般人。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哈，这些人他们的分布啊真是很可怕。这个撒玛利亚在北边哈，然后这个亚拉伯人在南边，然后这个亚伯人呢是在西边啊，东边 然后这个亚什图人呢，就是这个非利士人是在西边，在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啊，是四面受敌的光景。哇，当这个城墙这个见证要起来的时候哈、哦，他们是四面呢、啊、都遭受仇敌的攻击。但是我们看到呢，就是在第七节一直到十四节这个中间哈、哦，我们看尼希米怎么带领他的这个百姓哈、哦、起来征战。他那边哈、哦、有两方面的这个兵器，一方面呢就是借着祷告，那一方面呢就是使这个以色列人呢、啊、都能够同心合意哈、哦，一起起来抵挡。所以呢，我们看见他们在抵挡的过程中间哈、哦，这个做工的时候是一手工作，那么一手征战。那些在城墙上扛材料的人呢，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然后那些修造的人呢，因为手都在做工，所以呢，这腰间呢、啊、撇着刀。然后有一些人呢，是在这个尼希米的旁边呢、啊、吹角。那么这个吹角呢，代表说呢，警告啊，那个他的同伴们，什么地方有仇敌。或是呢，那个危险的时候来到，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官长那边哈、哦，就是那个十六节那里讲到了，这么多人在做工，他官长呢，他们在后面呢，就给他们扶持，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整个犹大人哈、哦，就是非常同心合一，所以他们用两个重要的兵器哈、哦，来抵挡这个仇敌这么激烈的攻击，一个呢就是祷告，求神来供应他们。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同心合一，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哈、啊，这个保罗曾经有一个描述，跟他们这里所遇到的情况很像，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保罗在这里哈、啊、第八节那里说啊，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在这里哈、哦，我们看见说这个四面受敌，真是当时犹大人的光景，但他们没有被困住，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有一面呢、啊，这个通天的这一面呢、啊，这个人是没有办法包围我们的，所以他们一祷告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四面的敌人呐、啊，这个啊，通通瓦解了。所以圣经后来描述哈、哦，说这个仇敌呢，这个计谋被什么破坏了？仇敌本来有很多很多句话的，但是呢，他们一祷告的时候，神把他们这个计谋破坏了。那么他们又看见以色列人呢同心合一，所以呢，他们就知道说没有办法来进攻，因为来进攻的话呢，就要花很大的代价。所以保罗在那里所描述的哈、哦，他们四面受敌啊，没有被困住，然后心里作难呢，那个却心里作难呢，却没有失望。在那时候哈、啊，我们真的看见了，他们工作越做是越困难了，因为呢，当这个他们开始说要来攻击的时候哈、啊，以色列人本身呢也开始有一点的摇动，所以在那个第十一节呢，第十节那里说哈、啊，犹大人讲啊，他们说这个灰土这么多。我们扛的人力气已经衰败哈、哦，所以我们不能够来见到这个城墙了。哇，这种情形哈、啊，在这个征战的过程里面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呢，这个士气啊，首先已经有点点要瓦，有点点这个要瓦解了。然后呢，敌人又说呢，趁他们不知道不看见的时候呢，我们就继续把他们杀了。所以好像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话语啊，来这个影响这个以色列人，来影响犹大人。然后呢，靠近敌人的那些犹大人呢、啊，又十次的来要求哈、啊，他们要过去。这些靠近的人呢、啊，可能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就是因为这个看敌人看太多了，所以呢，这个心里面害怕，或者是说呢，跟敌人处得太近了，所以呢被影响了，那个这个对主的心呢没有那么坚强。所以呢，只一直求别人帮助他们啊，我没有自己起来抵挡这些仇敌。所以你看，尼希米当时所遇见的情况呢，真是非常的困难。但是感谢主啊，那个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跟他们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我觉得这句话啊，这是把整个犹太人的心呢都坚固起来。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不看见神是大而可畏的话呢，那这个仇敌啊就是太可怕了，而且自己这边呢的人呢、啊、又渐渐的失去了斗志。那么但是感谢主，当尼西米这样来鼓舞他们，然后呢他们又重新起来的时候呢，就变得非常的坚固。那么城墙呢不但修了一半，而且后来呢继续把它修造到完成。从这一章里面呢，我们感觉哈，这个主的见证今天在地上要建立起来也是一样，受到很多很多的攻击。今天那个我们讲到说被掳的这个犹大人，就是代表着世界已经把基督徒，或者说呢更广泛的说的话呢，把教会已经掳去了。所以当这种光景临到教会，临到基督徒的时候呢，那么对于这个神永远的旨意，他们会当作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高调，好像是这个跟他们个人的利益不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当这种这个论调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嗤笑啊。就当谈到说我们应当为着神的旨意哈、啊、要有这个跟世界有这个分别啊，为着神的旨意的缘故呢，应当这个从门来进入这个我们的这个神面前，他们就会感觉到是很可笑的。因为对主事的这个教会来说的话，这个与世界中间呢没有什么界限，那么所有的这个做法原则呢跟世界已经非常的调和，非常的相近。所以如果要把这个见证拉起来，就往往遇到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阻力。所以他们不仅会发怒，会恼恨，会嗤笑，而且呢他们会来攻击啊，然后呢还那个甚至要来击杀这个里面的人。所以我觉得学习这一章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不对我们自己的追求啊有一个比较深的要求。因为这个呢也很可能落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来，如果我们的追求啊那个逐渐的这个低落下去的时候呢，属世界的这些思想，属血气的这个感觉呢，都会从我们里面渐渐的就会萌芽。那么所以当弟兄们起来吹号，就是要这样来那个为主做见证啊，应当这样来为主侍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真的是这样吗？就开始里面就产生这种疑问，那就成为一般的男主神旨意的人。那么当然对整个大环境来说的话呢，我们更是要防备啊，在这个整个大环境中间，经过2000年这个教会的历史啊，那很多很多的教会呢都已经被世界掳去了，那这是一个不容这个忽略的事实。今天这个不是说好像我们呢、啊、这个轻看谁啊，这个藐视谁的问题，而事实上呢，那个这也不是我们现在才看见的，其实是那个在教会历史上呢，那个只要有复兴起来，总是马上就是看见哈、啊，与这个现存的教会中间有很大的区别。那么就是算那些不是这么绝对的教会中间，也都有看见。像在我们中国哈、啊，不一定是在尼弟兄带领的这个团体里面，有一些的这个有一些的团体。他们只要对主比较有心愿的，他们虽然也有这个哈、啊，也有这个这个一般这个基督教的这种的形式或者是名称，但是呢，他们已经可以很深的感觉到，那个整体的教会嘛是太低落了，那个世界的这个意念太强啊，而且呢，这个世界社会和教会呢，这个非常的融合，都发出这种的感觉了。所以像我们看这些那个书籍哈，贾日云牧师他们呢，因为他们并不是那个跟弟兄他们在同一个路上侍奉的，但是呢你看他所写的书里面啊，他已经对于这个教会的世俗化社会化呢有非常深入的痛恶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哈、啊、得到这么多的那个属灵教导，更是要有这种深的感觉。我再说哈，这不是说好像轻看谁藐视谁的问题，啊，就是还是为着主的旨意， 我们应当呢用神的眼光来看每一件事物，都是用基督来衡量。所以这个尺在那里量的时候呢，只要是不合于基督的，那我们就应当从里面要把它弃去。好，我想我就交通两遍。
刚才我弟兄已经提到一点了，这个尼希米记啊第四章到第六章啊，他就详细的记载这个整个建造的过程，所以这个第三章好像是一个总纲一样啊，然后他现在开始讲这个是怎么建，所以我们读第三章的时候好像是只是看见他们建，其实他们建的时候相当的艰难。所以他下面就告诉我们这个建造的过程呢是满了征战。我想我要弟兄姊妹们啊，要首先记住一个意念啊，每个弟兄姊妹都记住的意念，就是耶路撒冷是有墙有门的城。那耶路撒冷要成为坚固城，它必须是有墙有门的。我想这个意念呢，我们必须牢牢地把它抓住，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做的见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今天主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就是建造耶路撒冷的那个原则。我们必须把它建造成为有墙有门的一座城，这样它才会有一个真正明确的见证能够显出来。我们知道这是仇敌今天非常恨恶的一件事情。所以到第四章这里他开始记载这个建造的过程的时候呢，首先呢就遭到外面敌人的攻击。那第五章呢讲到他内部里面所发生的一个困扰。然后呢第六章我们看见呢仇敌就是针对的领袖的攻击。所以这个原则呢大致上来讲两千年教会的历史都没有什么改变。因为这个古老的仇敌啊，他的手法都是差不多的啊，所以圣经呢揭穿他的这个计谋。今天我们仔细读主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很清楚仇敌的工作啊，他的那个重点和他那个打击和他在那破坏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他一开头哈，他讲到这个参巴拉啊，这个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刚才我们弟兄已经提到这个参巴拉是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呢就代表什么呢，代表那个半天半地掺杂的，因为他们有一半犹太的血统一半外邦人的血统，所以它是一个掺杂的血统啊，所以告诉我们是半天半地。所以呢这个参巴拉一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啊，他就怎么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我们知道这个参巴拉呢，这种半天半地的人呢，最怕就是建造城墙，因为什么？这个城墙就是明显的分界，这个是不可以，那个是可以啊。半天半地的人是什么呢？最好什么？这个也有，那个也有，混杂在一起。你知道今天的基督教在地上啊，就是喜欢这个东西。你一去啊，里面一半有天，他不是完全是外邦人的那个社团，对不对？他也讲耶稣，他也传讲主的真理，但是呢里面掺杂着一大堆世界的东西在里面，世人的这种名位地这种利益通通掺杂在里面。所以呢他们在这个讲论上面的时候呢就不敢讲得很绝对啊，这就是代表一种的性质，一种掺杂。所以今天关乎主的见证呢所遇见的阻力啊，第一个阻力就是半天半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救我们呢，脱离这种半天半地的光景啊。这种的掺杂是对主的见证是绝对没有益处的。一个人呢，如果喜欢聚会，也喜欢搞这个团体活动啊，这种情况，他就绝对不喜欢筑墙的。你把墙一筑起来的话呢，他这个。所有的他这种的兴趣通通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很明显的，所以圣经的话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锋利的，并且是真是像光一样。所以你看这些原则都是很清楚。所以这个参巴拉呢，一听说修墙了，马上怎么样，
就发怒啊。我们知道这个修造城墙呢，这个是仇敌最恨恶的一件事情。像刚刚我们弟兄讲的，这个犹大人筑墙关你什么事呢？对不对啊？但是呢，又什么跟他的利益发生关系了，跟他的兴趣发生关系，跟他的爱好发生关系了。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个比较坚决走主道路的人呢，这个都是不讨人喜欢的。这些人是有人讲说啊，离这些人呢远一点呐、啊，敬而远之啊，最好跟他隔远一点呐、啊。这个你们有没有听过圣享他曾经这个讲过那个其实我还没那么绝对啊。那时候在台湾那个夏令会嘛，我领诗歌嘛，在台上领诗歌嘛，他说这个弟兄我要离他远一点啊，他好像看起来又圣洁又公义啊，离他远一点。因为呢，你靠近这样的人的话，你什么乐趣都没有，什么地上乐趣都没有了啊。其实我没这么绝对啊，我实在常常感觉很惭愧，在主面前呢，知道墙筑的这个不够明显，应该有明显的界限啊。教会光景越明显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个见证就越明亮。所以在头一个世纪啊，我们看见当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一开头的光景的就是界限分明啊。所以这个墙是很重要的。今天呢，凡是那些不敢付代价跟随主的人啊，不敢绝对跟随主的人都怕筑墙，所以哪里有筑墙哪里就生气了，他们就气，就觉得你不合群了，你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对不对啊？你也划开界限，变成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跟从主教会是神的工作，不是你我的兴趣的场所啊。我们不能把教会变成了我们的这个 playground 啊，要特别在主面前谨慎。因为教会是一个神圣敬拜主的地方，是神为着他的儿子所建立的地方。所以难怪你会看见教会历史上这种恢复的工作都变得十分的艰难了。因为遇见这方面的阻力实在太大，因为这个东西，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指着任何人说，那指着在我们天性中间的一种掺杂。什么时候我们落到这种掺杂光景中的时候，就怎么那个就是掺巴拉，你就记得好了，这掺巴拉，这个掺巴拉呢，我不是指着什么其他人说的，弟兄姊妹，那是指着一种属灵的仇敌，是指着一种性质说的，我们要弃绝这个东西。我们要把教会维持的纯净，教会是绝对为着神的儿子而建立的一个团体，是为着神的利益而存在的一个团体。这个里面不包括着你我的兴趣在里面。我们什么时候把我们的兴趣摆在中间的时候呢？弟兄姊妹，那个问题就很大。所以今天有的人到教会里面来，并不是真正一心要侍奉敬拜，主要交朋友啊、社交啊，这个可以这个有很多其他的活动的。那么很多侍奉主的人也是为着这个要吸引这些人呢，所以呢就把这个聚会里面也掺杂了很多很多的节目，为了什么？让人家容易来啊，对不对？因为姊妹们，这个是我们绝对不能做。你一个认识主心意的人，你必须看见这道墙的重要。所以你知道，当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耶路撒这犹大人就遭大大的羞辱啊，你知道吧？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能为主建造一座有门有墙的一座城的话呢，弟兄姊妹，你我在地上基督徒属灵的生活是蒙羞的生活，是羞辱的生活，我们是活在仇敌的权势底下的生活。很多人没有看见这个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恢复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墙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掺巴拉呢，就是一种掺杂的一种的情况呢，它是这个最恨恶这个城墙的这个建造。所以他就对他的弟兄啊和他撒玛利亚的军兵啊，他有他自己的势力。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就是这样，这个掺杂人都喜欢建立自己的一种势力，有些人站在他那一面的啊，那么他还有军兵呢，他也打仗啊，那么就对这些人说，他下面呢讲了五个点啊，这五个点呢都是就是在仇敌眼中所看见的犹太人啊，看见他们的情况，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这些人在仇敌眼中看来好像算不得什么了，但是呢他们确实一般爱神的人。所以他这里有五个问题，第一个哈， 他就问说，他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呢？这个软弱这个字啊，原文就是脆弱啊，不仅是脆弱，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有点疲倦，看起来这个倦倦啊，这个不大起劲。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轻看这个啊。所以有时候到教会里面看弟兄姊妹，大家都很疲倦疲倦的，来聚会了就好像这个不大起劲的。但是不要紧，你要可以工作很累，生活压力很大，但是那个心愿很重要。如果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是这般有心愿的人呢、虽然在仇敌看起来，哎呀，你看那个就想睡觉了，那个精神也没有了，聚会这个提不起劲头来。但是弟兄姊妹们，这般犹太人就是前面所建造城墙的这般人，所以感谢主，主在教会历史上并没有用我们所想象的那一般，哇，个个都是很有精神啊，这个刚强啊，这些啊。教会历史上很多软弱的弟兄姊妹被主用，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满了困苦，满了压力，但是呢，他们有强烈的心愿，愿意为着主。那仇敌看起来说实在算不得什么啊，这一般人这个疲倦的，你看看他们这个无精打采的这般人，他们能做什么呢？但是神就是用这样的一般人，所以第一个问题啊，在这个。仇敌的眼中看见这个，所以今天我们也不能轻看啊，这些弟兄姊妹，这个不要说哎呀，这些弟兄姊妹这么软弱，这个不能成事，弟兄姊妹这个话不能说的啊，因为这个我们要看他里面的那个心愿。他第二个问题啊，他说要保护自己吗？这句话啊，这个有一点点这个。在翻译上面的这个不一样，这个在达尔比圣经里面有这样的翻译，是否是得着这个许可啊？可以继续往前的呢？啊，谁许可他们的呢？啊，他们有什么可以继续往前的呢？有的人常常讲这批人什么人呢？他们凭什么这个？要往前呢、所以这个仇敌一直都是轻看的，觉得这般人成不了什么大事的。他说要保护自己嘛，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你们想自己筑起墙来保护自己啊？然后呢，他们想下面说、要献祭吗？那个意思说，这样的一般人会牺牲吗？肯牺牲吗？你看这个仇敌一直轻看啊，嘲笑，猪般的嘲弄啊，就你们这些人啊，那看样子都不会奉献的了啊，你们还献祭啊？这个献祭是奉献牺牲嘛啊？他们才不会牺牲的了啊！所以这个参巴拉就对着他这些兵讲，你自己不爱主啊，你还笑别人呢、是不是？你像那些不爱主人常常会笑别人的，你知道吗？哎，他们这些算了吧，就是这样啊，他们会牺牲才怪的啊。然后说呢，要一日成功吗？真的这么卖力啊？真的这么肯用力气啊？想要这个做梦啊，一天就把它做成了啊？我们知道这个弟兄姊妹，这是他们在开头起步时候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第三章啊是已经讲到他们是一个总的蓝图了，这个第四章开始是一开头是起步啊，那个时候城墙还没开始动手的是吧？在起步的时候呢，所以这个仇敌多方面的啊要瓦解人里面的这种的这个士气啊，也就是尽量讲一些消极的话。他下面说啊，第五个问题说什么？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你算了吧，你根本烧不出来的了，就是意思这样啊。他你看这个参巴拉哈，我们知道现在他说这些话就充分说明什么呢？他根本没有信心，根本没有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主恢复的工作上面呢，那个没有信心的人是没有办法跟得上来的。我们呢， 总是呢，弟兄姊妹们，容易活在我们人的感觉的里面。所以弟兄们解释啊，这个彼得最后失败的时候啊，失败在什么呢？失败在他自己的那个感觉里面。所以当主耶稣进这个亚拿大祭司亚拿的这个院里面受这个审判的时候啊，这个彼得就跑去跟人家一起烤火，对不对啊？为什么跑去跟人家烤火？想取一点世界的温暖，就是这样。因为觉得走主的路，如果这样走法太孤单了啊。所以呢，有许多时候你知道，我们也是天然的人就是这样啊。我们就喜欢靠近一点这些东西来烤点火、啊，取点火温暖。就怎么就在那个地方受试炼、受试探，对不对？有小侍女问他了啊，你不是也是加利利人，不是跟过耶稣的吗？他三次的在那里否认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天然的生命的这个感觉起来的时候，要想跟随主就困难了啊。这是参巴拉所代表的一种原则啊。所以这里呢，不仅是这个参巴拉有这么开头的这个发怒啊，他这个讲到他整个里面的情况都被激起来了，所以他发了这个五个问题。然后他说完话之后呢，这个亚门人多比亚就站在旁边的这个敲边鼓啊，他的这个加上几句话，这个嘲笑啊，听到这个参巴拉这么说啊，他就在那里也在旁边说哈、啊，他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啊，就是狐狸上去也被吃倒，因为这个狐狸不是很大的动物，狐狸都是比较小型的动物，对不对？他说呢，这个狐狸上去这么一跳，这个墙就倒了。他形容说，你们那个做的，这个还以为你们自己认识神的心意，你们还以为你们这个多刚强，为主做见证，对不对？哎呀，算了吧，这个多比亚，我们知道是个输血气的人哈。他的眼光就是说呢，这个狐狸啊，我们知道小的啊，弟兄姊妹，这个狐狸啊是一种比较狡猾的动物啊。在圣经里面呢，提到这个狐狸的时候呢，都是指的它的暗中的一种的破坏啊。那个在雅各书里面呢，雅各就讲到那个毁坏我葡萄园的小狐狸啊。所以你知道，在犹太地啊，他们这个葡萄要成熟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这个狐狸。所以他们这个在葡萄园里面呢，都有搭的那个架子啊。所以那个晚上，这些农夫啊，就睡在那个搭的架子上面，搭的棚啊，高架子。然后那个棚子里面呢，弄了很多石头在里面，石块在里面。我曾经跟你们讲过，那个耶路撒冷那个石头硬得不得了啊，那个好硬好硬的石头啊。所以呢，他们就这个站起来的时候呢，就从高处就可以看见那些狐狸，看到小狐狸就拿那个石头丢那个狐狸，所以把狐狸赶走啊。所以这个狐狸会破坏葡萄园的。所以这里就讲到，仇敌会用一种阴谋的诡诈的事物呢，来摧毁。他就说呢，不需要什么大的手段，小小手段就叫你这个就吃倒了，就把你吃倒了。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哈、在主的见证上面呢，所遭遇到的这些仇敌的攻击啊，有的呢是这个外面的嘲笑，有的是暗中的这种的破坏啊。所以这个这里讲到这个两个人他们出来所代表的两种的属灵界的一个仇敌啊。但是呢，我们感谢主啊，这里呢尼西米他们的反应非常好。所以第四节开始啊，我们看见啊，当仇敌这样子来这个嘲笑啊，发怒在这里讥笑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就祷告天上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个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反应， spiritual reaction。 所以今天呢，你碰到这些仇敌这些事物来的时候呢，就证明你不需要去怎么样跟他的对吵啊，这个不需要， 我们怎么样？马上怎么样？转脸仰望耶稣啊，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主的那一面。就是祷告就是什么呢？把一切的事先把它反映到天上去。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听祷告的主，对不对？啊，弟兄姊妹，听我曾经解释过啊，其实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晓得，当这个攻击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全部把它收下来的话呢，我们自己受不了了，啊，我们要失眠了，对不对啊？那我们要痛苦了，我们在那里啊，唉声叹气，对不对？那我们里面就会有血气上的翻腾啊。弟兄姊妹，你不需要的。什么叫做祷告呢？祷告就是说，这里的压力来到我这里的时候呢啊，我就把它怎么一拨呢，拨到神那里去。你看好不好？神把他的名给我们了，这个祷告真的是，很多基督徒不太会懂得这个道理，是吧？啊，你就是这里的压力来，你就把它拨到那里去，这个压力一到主那里去，那就不算什么了，对不对？这个压力压在我们身上的话呢，那我们就受不了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学这个功课啊，在碰见一切所有遇见仇敌的攻击上面呢，要学习有属灵的反应。所以呢，他对主说：“求主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到他们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做掠物。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将藐视毁谤归到他们头上去，就是什么？我们根本不接受。弟兄姊妹们，撒旦的工作啊，我想这个要学一个功课，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经历里面是这样，他最希望就是你有回应。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句话叫做一个巴掌拍不响，对不对？这个一个巴掌上来，你这边一回应的话，那就很下面马上就会有后续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属灵的东西就是我们只向着神，我们 no reaction。 这个学习羔羊的默默无声呢，对于这些来到的事物呢，我没有反应，我拒绝这个东西，我根本不接受。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人家讲我们几句的时候呢，我们很在乎，就表示你接受了，对不对？啊，你接受了，你把它一接受进来的话呢，马上你个里面你就开始翻腾了啊。所以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就讲，仇敌所射的那个箭呢是火箭，啊，你小心啊。这个是火箭啊，那个它是那个火箭的意思，是以火为箭啊，怎么一射进去之后，你里面马上就烧起来了，是不是这样的？常常别人一讲一句话，哇，我们马上里面就开始烧起来了啊。哎，弟兄姊妹们，这里你看见尼希米很老练，尼希米拒绝这个主啊，让这个嘲笑归他们自己头上去。他这个很好，用这个挡箭牌，信心的挡箭牌，把它一挡呢，挡回去嘛，啊，不要接受这个东西。你知道我们哈，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在属灵事情上不够这个老练的时候呢，我们不仅把它接受下来了，我们讲给别人听啊，把这个灰心的事情讲给别人听啊，自己里面这个已经是这个受不了，这一讲给别人听，他就倒下去了，啊。然后他又讲给他听啊，那好了，那整个一片的大家都是灰心的，灰心丧志。所以弟兄姊妹们，下次你碰见这些情况来到的时候呢，你接着祷告，把它转到主那去，求主垂听啊。你说主啊，我不要听，你听。这个什么叫求主垂听啊？对不对啊？你听吧啊。然后他说哈，这个使这个他们呢，使他们自己被掳啊。然后下面他这个第五节说，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好像在那里控告一样，其实不是啊。弟兄姊妹，你把这些带到神的跟前去的话，这个不要带到人的跟前。我们不是跟他对骂啊。你这么来，我就这么回去，不是？他把他反映到神的跟前去， 为什么说不要遮掩，不要涂抹他们的罪恶呢？因为我们晓得了这些败坏的事和这些罪孽的事是惹动神的愤怒的。啊，他下面就讲他说，他说因为呢，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呢，惹动你的怒气啊。哦，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惹动你的怒气啊？那就说呢，你就让神发怒啊，你就不要发怒，看好不好？我们常常是这个事情一来说，我们自己接着自己先发怒啊，这个发脾气，发一顿大脾气啊，你发脾气没有用的了，这个只有变成血气对血气，对不对？弟兄姊妹们，那个尼希米说呢，惹动你的怒气，其实尼希米可能心里面也有点这个想要发怒了，对不对啊？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碰见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碰见一些攻击的时候，里面痛苦啊，要发怒的时候，你赶快说什么？神啊，这个是惹动你的怒气，好，我让你发怒好了。那你说一个发怒就好，你就不要发怒了。神发怒的话，你就不需要发怒了，对吧？你看这个祷告啊，实在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反应，他们会把这些困难带到神的跟前去。感谢主，他这个第六节说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怎么样，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怎么样，专心做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不能让仇敌啊所说的这些话，所挑起的这些东西啊，进到我们的思想里面去。所以他这里讲到哈，这个专心做工啊，就是 had a mind to work， 他们真是有心在做，心在主面前做工。这个有心啊，这个 mind 原文也可以翻作是 heart， 是我们的心啊。所以呢，在侍奉上最怕神的儿女们怎么没有心呢？对不对啊？如果没有心的话，就很难了 啊。你看今天在教会的服事上也是这样，如果碰到个有心的，那就很好啊。他就会积极，对不对？没有心，他就根本不会积极。所以这里呢，尼希米实在是很有智慧，他把仇敌所有这些攻击通通把它转移到神那里去之后呢，结果叫神的儿女们怎么样，就非常的有心起来做工，就并且呢，那个进行的速度很快，很快就见到怎么样一半的一个啊，就马上见到建成一半，并且是联络整齐的啊。他不是说大家这个联络整齐就怎么样，就表示他们在工作上面来讲的话呢，他们很沉着，他们没有惊慌啊，没有哇这个一慌呢，这个做了一段那个人接不上来了，他不是的，他就是互相互之间都能联络，表示说怎么样，他们呢按照神原来的计划啊，没有任何的改变啊，那么并且呢专心的在那里做，所以呢彼此之间呢就能有相互的连接，没有一个人是惊慌，并且非常的和谐，所以这个进展的速度呢就变得非常的快啊！感谢主，这个一建造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敌人就来的多了，刚刚只有参巴拉跟多比亚，现在就多了几个了，阿拉伯人、这个亚门人、亚斯图人呢，通通来了。他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啊！然后他们现在就怎么样，就想说，哎呀，不得了了，这个城墙已经盖了一半了，是吧？所以呢，大家就赶快同谋啊，在那里同谋呢，这个仇敌要持续的攻击，同谋要做扰乱的事情啊。那你看见弟兄姊妹们这里哈，他们同谋来攻击耶路撒冷，要扰乱他，扰乱使这个城内受扰乱。我们知道这个。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啊，这是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情。有时候聚会啊，你发现这个最怕的就是这个搅扰啊，但是你又不能避免搅扰。你今天活在地上呢，哎，过一下人家来一个什么东西，过一下又来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么今天这个明天那个，所以是很多的很多的搅扰，叫你怎么样，不能够专心的一意的跟从主。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跟随主啊，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啊，我们活着为耶稣啊，指望怎么样，要单纯，能单纯，我们只把眼睛摆在主的身上，凡是与主相合的有主的性质的东西都是我们所要的。 凡是那些呢没有基督的性质在里面的那些掺杂的东西，弟兄姊妹们尽量的避免。这样呢，叫我们能够在跟随主的路上呢，这个能够继续的往前。但是你会发现呢，在你跟随主的路上呢，这种搅扰是没有办法避免，这是主给我们的考验。并且现在呢，你这个工作好像开始有一点点成就的时候呢，这个搅扰就更厉害啊，所以他们变成大家同谋，开头的时候是一个一个在那里这个在那里讲，现在开始怎么样，敌人也开始同心了啊，哎，他们呢大家商议起来要怎么样来对付你，变成这样子啊。感谢主，尼西米实在是一个好领袖啊，他是一个真正懂得主心意的一个人呢。所以呢，他在这里第九节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这里有两件事情啊，是关于今天我们跟随主做见证啊，走恢复道路的人必须知道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祷告，第二个怎么样，看守啊。今天我们碰见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祷告。所以你看在尼西米记里面啊，这个祷告这个词出现很多啊。尼西米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在尼西米记里面可以看见他有8次的祷告啊，要记载在那里。那么这里他带领百姓也一起祷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今天属灵的生活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重视祷告。什么时候轻看祷告，我们就知道我们那个属灵的反应力定规是非常的啊，所以要祷告。另外呢，就是守看守守住啊。所以保罗在最后离世之前呢，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呢，他那个书信里面有一个专用的一个名词，就是 keep 啊，要保守神所托付给你的啊，要能守得住啊。今天我们要能守得住，所以一方面我们祷告，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需要警醒在主面前来守住啊。这个所以祷告和看守，这是在工作上面的两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时候哈，我们看见在犹太人中间呢，他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们遇见这些难处啊，他们这个已经是非常的疲惫啊。犹大人说啊，灰土尚多，刚才的人力气已经衰败了。这个呢，就是意思说的哈，我们呢这个没有办法呢，这个继续往前了。我想弟兄姊妹，经过这些年大家在一起的服侍，你会看见常常有弟兄姊妹有时候会落到这样的光景中，就是感觉那个好像侍奉的事情很多啊，哎呀，我们那个力气好像都用尽啊。我常常有时候也看见好多弟兄姊妹真是非常的劳苦。服侍的好像那个力气都用尽衰啊，所以他说我们不能建造城墙了，这个说连自己人也说泄气话了，他说我们的敌人呢，且说敌人也这么说啊，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他们工作止住。这里讲到这个说就是趁他们呢不知不见啊，这个他们把这个仇敌的话也听进去，这些弟兄姊妹这里的这些百姓们这样说的啊。然后呢，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10次从各处来见我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啊。你看那个情况非常的危机的，所以你知道当初我们读第3章那里的时候呢，看见好像哦，他们是在那里建造啊，好像很快乐。弟兄姊妹，不是的，你知道这整个建造的过程相当的艰难呐、啊。哎呀，你知道这个时候对尼西米来讲，这个压力是多么的沉重啊！10次从那边有消息过来说，撑不住了，要撑不住了啊！所以你要赶快回到我们那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尼西米呢，我们感谢主啊，尼西米实在是一个好领袖，非常的沉着，非常的会依赖神， 在这样的光景中间，我们看见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他里面人就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他说十三节说，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面低洼的空处啊。那么他就开始把这些人呢做了一个妥善的安排。这个这些哈，我想还是其次的。他下面啊，他说啊，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族官长和其余的人说啊，不要怕他们，弟兄姊妹，下面的话很重要。这些话呢，才是有力的一种鼓舞啊！因为那个时候，一方面仇敌在那里周围外面一直的不停的搅扰，自己的弟兄姊妹呢，自己里面的人呢，又在那里觉得这个精疲力尽啊！哇，这个真的是这个内忧外患啊！在那个情况中的时候，你看见尼希米的那个在主面前那个笃定啊，跟随主的笃定，并且信心呢一直没有软弱过，非常的刚强。所以在跟随主的路上啊，就怎么这种信心的鼓舞是非常的重要的。他说我查看了，那个意思是说呢，你们不要怕，我们并非是不知不见啊，那意思说他已经查看过了啊。那个意思就是说呢，尼希米呢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不是随便说的，他是非常的有把握的啊。那在神的百姓中间这样说的啊，他说呢，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这句话很重要，当纪念主。你们记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八节，保罗也曾经有这样同样的语气对这个提摩太说过，当纪念耶稣基督，当纪念耶稣基督。有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呢，那整个一句话是一种惊叹的语气说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叙述的语气，是一个惊叹的语气。那一说呢，提醒提摩太说什么，当纪念耶稣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说当纪念这个纪念主。你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啊，这个很多成功的领袖啊都很会用这样的话来鼓舞士气，像拿破仑就是很会鼓舞士气，他常常用古代的那些出名的人呢、啊、鼓舞他的士兵的，他说你要纪念他们这些人啊，你说你想念这些人，哇，他们一想念士兵就士气鼓舞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知道尼希米教皇不是想念什么人，那是纪念主啊。他纪念主是什么？是大而可畏的。弟兄姊妹们，在宇宙中间哈、啊，我们必须认识一件事，只有我们的主是最大的，也只有我们的主是最可畏的。一个人呢，如果能够畏惧神，他就不会畏惧人。凡是那些怕人的，弟兄姊妹，都是还没看见神的可畏。我们为什么会怕人呢？因为什么？你没看见神的可畏，你敢违背神呢、啊？这个去迁就人呢、啊？弟兄姊妹们，就说明你瞎眼啊，没有看见。你如果真正看见神的可畏的话呢，弟兄姊妹，你就根本不会怕人。这个我们的主才是真正伟大的主啊！所以这个尼希米的这个鼓舞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个人呢，如果见过主的荣耀的话呢，这个地上的事情就没什么是荣耀。所以像保罗一样的哈，保罗从前呢，以为那个犹太教，哇，犹太教中间的这些伟人呢，摩西、大卫，这个亚伯拉罕，听起来的时候呢，都是觉得了不起的伟大，对不对？但是有一天呢，当他在路上遇见主，蒙主的光照，看见主的荣耀的时候，他说什么？这一切都是什么？是粪土，一切都是粪土，根本在他眼里这些根本就没有价值。他说我从前以为是的东西，现在为了基督的缘故都看作粪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里面真正看见过主的荣耀，地上这些荣耀都是虚荣的，你就不会去重视那个。我们觉得很可惜，今天基督教啊，一直把 地上的教会把人的荣耀高抬，到处去抬举人的荣耀，那都是没看见过主荣耀的人，工作啊，恩赐啊，甚至人在地上的这个地位啊，学位啊，啊这些成就啊，都把它看得很重。这个怎么呢？就是没有看见过主的荣耀。真正看见过主的荣耀的人，不会这个不会在乎这个。所以雅各经过亚伯渡口以后，就怎么样？地上再没有任何荣耀在他的眼中。所以到最后进到埃及的王宫里面时候，看见法老王了，过去给他按手祝福吧。他其实是一个逃犯，对不对？是到埃及来要饭的，等于是这样子。人家因为没东西吃嘛，这个饿饥闹饥荒嘛，都跑到埃及来求援的，对不对？但是见到法老王是，你知道那个时代，这个法老王是全地最大的君王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没进过那些王宫，你如果看见过这些威荣的话呢，这个地上人的那种伟人呢，有时候他带着一种的色啊。我跟你们讲一点这个经历也不要紧。我有一次这个跟从前那个台湾那个老总统啊，这个面对面，大概就这么近的距离见过面。哇，那你站着动也不敢动啊，一种的威严在那里啊，你敢过去伸手给他助谢吗？这个，那是因为我们呢人太小了啊，弟兄姊妹们。你如果真正看见过主的荣耀，你就不会在乎地上这些荣耀。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需要有这个学习啊。所以尼希米因为他是一个遇见神的人，所以他对弟兄姊妹说，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今天我们很可惜，很多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们呢碰见一点地上基督教的大人物一些成就呢，就被压倒了，没看见主的荣耀，把那些东西都当作是了不起的事物哈，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鼓舞非常好，就让弟兄姊妹们呢里面呢就刚强起来了。他说，你们开始为你们的弟兄，为你们的儿女妻子家产呢起来征战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的侍奉啊，这里就是包括整个的，包括我们周围的弟兄，包括我们的儿女，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妻子，还包括我们的家产啊，这一切都是属于主的这起来征战呢，这个各方各面啊，你要纪念主是可畏的，你就不怕这些东西。下面你看见到十五节的话呢，因为尼希米的这一个信心的宣告和神百姓们能站住，结果仇敌就无计可施了。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啊，就不来了。所以你看，在征战的事情上面，信心何等的重要啊！我们今天不仅看见神的那个需要摆在那里，并且我们有信心配合，能够走得上去的时候呢，神就是我们的力量，是吧？所以仇敌一听见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意的话呢，并且呢还怎么看见神明明破坏他们的，神也帮助啊。这个破坏哈、啊，神破坏他这个就是使他们这个变为零啊，叫他所有的寂寞啊 ，to naught， 就是变成零了，变成没有了，归于无有了。所以他我们就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感谢主，神的恩典和能力托住啊。使这个神的百姓呢能够在神所预定的那个工作里面能够继续的往前。我想那个后面这一半啊，我就不讲，因为那个时间的缘故怕拖延的太久啊。在这里最后呢，我提有一个点，弟兄姊妹们稍微记得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在21节那里啊，有个于是，这个于是呢在英文里面呢就一个简单的一个字啊，这个简单字叫做 so 啊，英文大家都很会 so 这个 so 啊，这个字呢在尼希米记里面出现过32次之多，于是怎么样，于是怎么样，于是怎么样啊。 那就是包，就意思说每件事情背后有个原因在，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于是这样做。那这就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的侍奉啊，这个有形的侍奉应该是受那个无形的控制。这个于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啊，你看见外面好像看起来是有形的事情，对不对？其实背后一个原因在那里的啊。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什么？因为里面有故事发生。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永远是看不见的控制看得见，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必须要明白这个。今天呢，如果不懂得这个原则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呢就很难从里面得到力量。所以你每一件事情呢要做的时候，都要摸一摸里面深处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需要祷告，需要等候呢？就等候圣灵在里面给我们有一些的带领。当圣灵有这样的明显的教导带领的时候呢，于是我们下面就开始做这些啊。所以在整本这个尼希米记里面，这个于是这个字用了32次之多，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里充分的说明了尼希米是一个多么活在神跟前的一个人。他意思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于他的意思，出于他的主动，每一样的事情都是背后神在那里管理一切，神在那带领一切。这样我们今天晚上呢，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那个下面的那一段呢，我们留着下一次呢，再把它完整。我们再一同在主面前祷告。